全能的神，万王之王，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，我们需要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眼，主要帮助我们来明白，也帮助我们来做出适当的回应。下面的时间阳光仰望在你的手里，向祷告奉主圣名，阿们。咱们发挥想象力，我们去世之后，你发现你正在排队，有一点像可能这次暑假回去在国内买火车票，或者可能春节买火车票的状况一样，有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大家都在谈火车票怎么能买得到呢？不过这次他们所谈的不是如何买票，而是如何来说服天使欢迎你来到天国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上帝应该欢迎我们进入他完美的国度？那么其他人都在提出他们的优点，有人说他在清华读书，毕业之后用他的一生来服务祖国，做出主大的贡献。另外一个人说，虽然他没有得到任何学位，他也不是党员，但是他一直贤人后己，对别人体贴，为别人付出很大的代价。那么到了新天地的正门，你自己会说什么呢？上帝要以什么原因欢迎你自己进入他的国度呢？明明的是尼哥底母很有自信，他是个法利赛人，也就是说他是个很正直有道德的一个人，并且他已经有名誉，究竟他是犹太人的官长，你看到没有？第二句，第一句，那怪不得他夜间去寻找耶稣。从第二章二十三节的上下文，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来跟随耶稣，他们看见他所行的一些非常奇妙的神迹。那么作为犹太人的官长，当然尼哥底母不能公开的显示他的好奇心，所以他夜间偷偷的来到耶稣那里。显而易见的是，他对耶稣已经有很深的印象。你看第二节，他夜间来到耶稣那里，对他说：“拉比，也就是老师。”这个犹太人用拉比说：“老师，老师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哪里来的教师，因为如果没有神同在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没有人能行。”那么耶稣的回答一定让尼哥底母感到非常吃惊。其实我相信当时的人都会感到非常的惊讶。我们自己呢？你看第三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进入天国得到永生，这就是约翰福音所关注的一个话题，最主要的话题之一。那么在三到四章这一部分，耶稣要强调得到永生不能靠自己的德行，只能靠基督的拯救。那么从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不少人开始信耶稣，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完全相信，看来他们只是对耶稣的神迹很兴奋，很有感受，觉得哇这个人很奇妙。你看第二十四节，二章二十四节，耶稣知道所有的人。第二十五节，他知道人心里 存的是什么。那么看来约翰用尼哥底母的这个故事来给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即使尼哥底母这个人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，很有德行的人，我们要看到他只能靠基督的拯救。要么尼哥底母亲眼见过耶稣行这些奇妙的神迹，要么他只是听说过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很好奇，对不对？难道耶稣会觉得尼哥底母是个很虔诚的人？不行，尼哥底母要意识到进神的国不能靠自己的德行，只能靠基督的拯救。那么今天当我们集中在三章的前半部分，我们要看到只有神采取主动的工作，我们才能得到永生。只有神采取主动的工作，我们才能得到永生。我们要发现不能说谁谁谁是基督徒因为他父母信主，不行。不像穆斯林人或者犹太人，我们不能说有基督徒家庭那么自然他也是基督徒。其实我听到好多华人也这么说啊，我奶奶信佛，我也信佛。不行，耶稣说人若不重生，那我们就不能见神的国。首先耶稣想让我们承认世人最大的需要，我们要承认世人最大的需要，人需要被重生。朋友们，咱们不要太熟悉重生这个概念，我们基督徒信主时间很长的人，重生啊重生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耶稣所说的，弟兄姐妹，今天要让我们谦卑下来，靠自己的德行，靠自己的功劳，我们不可能进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要明白他最大的需要，连他也需要被重生。当他听到耶稣说完这句话，他是不是会感到不可思议的？他是个法利赛人，所以很正直，他是以色列人的官长，所以很聪明，很有智慧。他是以色列人的教师，所以很聪明。他是以色列人的官长，所以他很有地位。恐怕他的成就、他的关系网、他的特权，都很让其他人很羡慕。那么，如果尼哥底母靠自己没有希望，那我们其他人呢就更不用说。最近的残疾会，那个残奥会 Paralympics， 你们看了没有？看到他们的成就真是难以置信了，对不对？我很感恩我们一家人有机会去阿里匹克主体育场，然后我们参加了那个残奥的田径赛，很精彩。说实话，我很受感动。刚进去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运动，哇，我很难不下蛊。为什么呢？不只是因为这些残疾人多么的了不起。那天我在想到，我想到了新天地，神完美的国度。同样会有一大群人，没有人能输得过来，是从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方言来的，但还是截然不同。当我们终于进了神的国，那到那日我们看不到任何残疾，我们得不到任何疾病，我们经历不到任何痛苦。那么没有人否认 我们目前的世界并不完美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说啊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十全十美。但平时人人根本不了解人最大的需要。那些残疾运动员最大的需要，不是他们的残疾，而是他们的灵魂。众人都一样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从创世纪三章开始，圣经一清二楚，人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与创造主的关系。人类变成上帝的仇敌。既然我们远离了上帝，不愿意将他放在首位，我们现在面对他的审判，人人都走死亡之路。实际上按照别的经文，我们在罪孽里生的，也就是说从属灵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原是死的。众人需要被重生，需要得到新的生命。那不可否认的是，我们基督徒很快忘记世人的需要，是不是？世人最大的需要。美国总统竞选已经开始了，对不对？经济也好，教育也好，环保也好，奥巴马和那个罗姆尼都在讲如何解决一系列最严重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福音之家，无论谈到祖国还是家庭，咱们不要忽略世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世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？需要更好的教育吗？需要更好经济的情况呢？需要更好的politicians 呢？需要什么呢？人人需要圣灵必要的工作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要点。我们需要圣灵必要的工作。那么对尼哥底母来讲，重生是个难以理解的概念。你看从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，尼哥底母说，人老了怎能重生呢？难道他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咱们不要小看尼哥底母，他的逻辑是不是可以理解？怎么可能？就是每次当我回顾 Chloe 和 Lizzie 我们孩子的出生，我觉得确实很奇妙。怎么可能有3公斤的或者不到3公斤的婴儿，就是 Lizzie 突然出现？ Becca 很厉害，所有的妈妈很棒。当然一个1岁的孩子，小娃娃不可能回到妈妈的子宫，那一个成人更不必说。难道耶稣在胡说八道？完全不是。我先把那个照片不放。你跟弟兄说，耶稣在说什么呢？只有神才出主动的工作，我们才能得到永生。那么只有神才出主动的工作，你跟弟兄能够理解。那么5到6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按道理尼哥底母应该很了解，他应该很了解，因为旧约相关背景已经早就提出这个，从头到尾旧约一直强调罪恶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他一直提到神所应许的恢复，神的子民不断的在等候一个新的时代。难怪第7节耶稣说，你的底母不要因为他说必须重生而感到稀奇。看第7节，许多旧约的经文提出耶稣所带来新的阶段， 比方说以西结书36:25-27，你看，我必用洁净的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必洁净你们的一切污秽，使你们远离所有可憎的偶像。我必把信心赐给你们，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。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出去实心，把肉心赐给你们。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那水象征着什么呢？洁净，对不对？人人都充满污秽，需要被洁净。那么人若不是从水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不过水不够，为什么？被清洁完了之后，我们很快就再一次的弄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被重生，我们需要神心灵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需要神的灵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圣灵，我们需要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，浇灌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充满。那么第九节，你看约翰3:9，尼哥底母无法明白这事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虽然第十节他是以色列的教师，但是他还没有接受圣灵必要的工作。那么接受圣灵不是自己的决定，我们需要神采取主动的工作。那么耶稣用风来做一个比喻，你看第八节，他用风来描述我们的被动和神的主动。第八节，风随意而吹，你听见它的响声，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。其实生孩子的过程是不是很清楚地表达出这个道理？当 Chloe 和 Lizzie 出生的时候，那些护士并没有大声呼叫说，孩子，如果你要出生，你自己要下功夫，你快点加油 push up 了，加油。没有，我们的护士没有，我不知道你们国家的护士会怎么样。不可思议的，一个孩子是完全被动的，对不对？他没有选择被出生，他也没有做出贡献，完全被动了。朋友们，只有神才出主动的工作，我们才能得到永生。我们要谦卑下来进入天国，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德行。正因如此， St. Helens 这个教会很珍惜圣灵的工作。如果你们刚刚到伦敦，正在了解一下不同的教会， St. Helens 我们这个教会非常珍惜圣灵的工作。我们知道如果圣灵没有动工，非信徒朋友们不可能成为基督徒，不可能得到永生。因此呢，福音之家我们要尽量看重什么呢？祷告。大家记得没有上周讲到的重点？如果你们没有听上周敦中的讲道，我特别建议你们来听。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神国度的扩展靠神的话语。怪不得原先的使徒看重传讲神话语的事工，因此他们说，只有我们要专心传道，对吗？不对，他们说只有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。朋友们，咱们可不要忽略圣灵必要的工作。之所以早期教会又恒心又虔诚的祷告，就是因为他们深信只有神才出主动的工作，非信徒才能得到永生。只有神才出主动的工作，神的国度才能扩展。 那么在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传福音，我们是不是感到有所灰心？也许我们已经跟父母分享了好多年，但是他们一直不感兴趣，他们一直不了解，他们一直甚至反对。也许我们已经邀请同事们参加许多不同的布道会，但是他们一直拒绝。明白约翰三章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感到被释放出来？传福音的结果绝对不靠我们自己的表现，我们不必绝望，没必要感到灰心，我们只能祈求神采取主动的工作，使对方接受圣灵必要的工作。那有可能今天有一些非信徒朋友们正在想，如果需要神采取主动的工作，那我个人是不是可以放轻松，不理耶稣的教训？毕竟如果最后成为基督徒，这不是我的决定，也不是我的责任，那现在我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过日子吧。朋友们，虽然如此的逻辑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在约翰三章，耶稣借着讲信心的重要性。其实下个星期的讲道，我们要集中在人们的回应，人们的回应。但今天从13到15节，我们可以已经开始思考，我们要信靠圣子的救赎，耶稣奇妙的救恩。约翰尤其是鼓励我们信靠耶稣的拯救。咱们一起读14、15节，好不好？一起读14节、15节。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筑起，人子也必照样被筑起来，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回家之后，你们可以参考民数记21章4到9节，它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如何逃避神的审判。我不知道你熟悉没有这个故事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，那么由于他们神子民的抱怨，耶和华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，他打发火蛇进入人民中间，蛇咬他们，然后许多以色列人就死了。那么当摩西恳求怜悯宽恕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要做一条活蛇挂在杆上，被咬的一看着蛇就必得存活。摩西就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上，被蛇咬了的人依望着铜蛇就活了。那么前面尼哥底母说怎么有这事呢？其实他应该明白这事，正如从前在旷野里突然有声音，没有，正如从前在旷野里那些以色列人可以得新的生命，同样他也可以得新的生命。但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尼哥底母还是需要依靠神采取主动的工作。那么正如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要仰望被筑起来的铜蛇，同样的，我们要信靠被筑起来的人子，也就是圣子耶稣基督。其实被筑起来这个动词也有另外层面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你们可以把它猜得出来吗？被筑起来表达了什么呢？钉十字架与活的高升。其实我们不用做出推测，后来耶稣多次的用被筑起来这个说法。我们看看屏幕上的经文，有吗？没有。你可以听约翰福音12章32节， 耶稣说，我若从地上被筑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。他说这话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其实被筑起来出现了四次在约翰福音，每一次都是使我们回顾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刻。只要我们仰望耶稣钉十字架上所实现的救赎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。别忘了二章的结尾，耶稣知道人心里存的是什么。像那些以色列人，众人应当面对死亡，但是怜悯的神给我们提供奇妙的救赎。只要信靠耶稣奇妙的拯救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新的生命。那么所参加的飞行部慕道朋友们，我希望你们可以经常过来跟我们在一起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越来越了解一下基督教这个信仰。但是归根到底，我们根本没有权利来说服你们去接受，这不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需要神采取主动的工作。因此在这里，你们一直，我希望不会感到任何什么压力，没有压力去相信。我所以这么说，你们不要自满。我希望你们会越来越意识到，我们得罪了上帝的这个罪恶非常的严重，面对神的审判非常恐怖，比活蛇的妖更加可怕，可怕的多。靠自己不行，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，他们靠自己没有希望，他们只能靠神所提供的拯救。也许当时他们会觉得这个怎么那么可笑，看到一个铜蛇，其实当时他们不会太在意，只要他们遗忘突然发现被拯救，他们只能靠神主动的工作。人类真是无能为力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最大的需要，我们需要被重生，我们需要接受圣灵的工作，我们需要信靠耶稣奇妙的救恩。否则像旷野里的那些以色列人，如果我们一直不仰望神的拯救，我们无法逃避灭亡。那么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考虑人们的回应。基督徒呢，结束之前咱们想一想，我们兄弟姐妹要如何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。在新的一周，这段经文只是针对非基督徒吗？绝对不可。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掌握，只有神采取主动的工作，我们才能得到永生？我相信我们一些人，我们经常感到比较自信，很有把握。当我们把自己和其他人相比较，我们以为自己很有品德，不像很多其他人那么自私、堕落、腐败。我们这个人还不错，当然不是 perfect， 但是相当不错。相反，我们其他一些人可能容易缺乏把握，没有确据，可能我们早就以前我们做了很不好的事情，或者可能最近也做了一个我们知道是很不讨神喜悦的事。朋友们，这两个不同的表现都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德行讨上帝的接纳，我们需要谦卑下来，我们需要神采取主动的工作，我们需要无可奈何的信靠耶稣的救赎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，除了谦卑的心态之外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感到充满喜乐？每次当我们再一次的意识到我们得罪了神， 每一次想起我们的悖逆，使我们感到羞辱，谦卑的认罪是应当的，再一次的遗忘被筑起来的耶稣是理所当然的。但同时我们不要变得太沮丧，毕竟我们可以信靠耶稣奇妙的救恩，我们可以珍惜圣灵使我们被重生的工作，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。之所以我们可以欢喜快乐，就是因为得到永生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功夫、我们自己的成就、我们自己的德行、我们自己的表现，不是，完全是依靠耶稣的德行、耶稣的成就、耶稣的拯救。那不可避免的是，作为基督徒，有时候我们确实感不到任何喜乐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你们干过的一周会不会感觉没有什么喜乐？有可能这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如此的情况，我们是不是需要默想神主动的工作？如果我们确实珍惜耶稣奇妙的救恩，如果我们思考到他确实给我们带来把握，感到喜乐是不是应该变得越来越自然？那么在讲到的开始，我用一个比喻，去世之后你发现你正在排队，大家都在谈如何说服天使来让你进到天国。看来一些人很忧虑，我做的够不够？可能一些人很自信，你自己呢？你自己会怎么样呢？非信徒朋友们，我恳求您尽快承认你的需要，接受圣灵的工作，信靠圣子奇妙的救恩。基督徒朋友，我希望大家明白，在新的一周，不管最近过得怎样，由于神已经采取主动的工作，他差遣他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，由于神已经将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，那么在今后的日子我们有盼望，我们可以进神的国，因此我们可以喜乐，可以感恩，我们可以谦卑地享受永生的确据。咱们低头做个祷告。三位一体的神，降服圣子圣灵，我们真的是不配进入天国，我们不配永远跟你在一起。因为主啊，在过去我们也知道，在现在，在将来，我们不可避免的是，我们经常不会把你放在首位，我们往往会以自我为中心的过日子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应当面对你的审判，所以主啊，今天再一次的体会你的救恩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让我们看到你愿意差遣你的独生子被筑起来，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审判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，使我们的重生，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周真的充满喜乐，很有确据的、有把握的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确实可以建你的国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德行，而完全是因为你的拯救。那么主啊，也帮助所参加的非信徒朋友们，主要让他们能够被谦卑下来，就要求你，愿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动工，让他们也能够被重生。为你名的缘故祷告，阿门。